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会场，主啊，我们知道这绝非偶然。
Amen.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是主，思想你不但是主，而且是奇妙的主。
Amen.
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感谢
主啊，让我们站在尊重主的心意之中。主啊，让我们也来尊重婚姻。
Amen.
我们把接下来的六堂专题交在主的手中。
Amen.
主啊，求你亲自施恩，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
Amen.
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你要使用我们的地方，你自己供应我们。
Amen.
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这是大会的主题，是生活与侍奉。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当我们开始思想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聚会的方向。到底在一个聚会里面，不管它是长还是短，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所以保罗有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耳熟能详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很多时候个人在灵性上是如此，很多时候一个教会设计一些活动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我们朝什么方向。在过去17年，这是18届里面，我们看见每一次都有一个特别的主题。我们也相信这是圣灵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要向我们发出来的挑战，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这次的题目叫生活与侍奉。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实在是中国教会很早很早就应当被提醒的一个题目。我们讲侍奉，我们讲追求，我们讲属灵，我们讲爱主。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在爱主属灵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把他们带到好像不是三成天，而是半成天上。当你从下面看的时候，在上面看每一个人都哎呀非常好， His name is wonderful， 哎呀我们唱诗，我们唱得很过瘾，我们聚会得很兴奋。但是当你蹲下来看每一个人的脚的时候，几乎很少的脚是脚踏实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很多时候近乎我们到了一种喊口号的地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华人教会看见生活见证的重要。也就是昨天晚上短短的林弟兄给我们两三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们对这个专题的负担。这些年来，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一直在我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不只是我个人。我希望主把这段时间放我们在牧会的那个教会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提醒带出来。道成肉身不是单单指耶稣而已，道成肉身应该是指着每一个小耶稣小基督而说的。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一个 mini Christ。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能够把这个道成肉身从我们的身上把它带出来。那么容许我稍微把这个主题稍微改一改，我们不只是要在这几天的时间谈生活与侍奉的关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很清楚地看见生活就是侍奉。我们不是单单说生活与侍奉如何如何，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呀中间有楚河汉界，风马牛不相及，侍奉是侍奉，生活是生活。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是如此。常常我们回想到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个公开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不是说你要传天国的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主耶稣被公开问的问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两个门徒本来是跟约翰的，跟施洗约翰，后来施洗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哦，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心里面很受感动，他们就跟着耶稣去了。当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回过头来看见他们两个人跟着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请你千万记得一件事情，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一定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们来选这个班，我们选这个 workshop， 我们选这个专题，我相信主今天还是一样问我们，你们要什么。 你们带着一个什么心态，带着一个什么一个心情来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聚会，参加我们的六堂的这个讲座，参加这个专题，你们要什么？当这两个人看着耶稣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说？这两个人怎么问耶稣呢？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你住在哪里？拉比，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通讯处给我？拉比，可不可以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弟兄姊妹，除非我们先把生活摆出来。”我们不要谈侍奉。耶稣基督等了30年开始出来侍奉，侍奉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生活的问题。除非我们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家，我们就不会知道如何照管神的教会。所以求主真是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预备，让我们首先在主的面前扪心自问。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在我个人看是两种人。除了这两种人，原来我这么说，我不希望有第三种人在我们中间。第一种人，我有问题，在我心里面已经有相当长久的这一个潜在的这个压力。我盼望，不只是我跟我的配偶希望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能够懂得怎么样解决问题，或者使我能够让婚姻的见证能够更上一层楼，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也许少数，如果多数的话，我为你们感谢主。我盼望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知道怎么样预备装备我们自己，回到我们的教会，回到我们的岗位，把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一种辅导带回到我们教会去。弟兄姊妹，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好像今天早上滕牧师所说的是个内子，我们出来看见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的我们都隐藏在里面，许多的问题是如此。今天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直在过去的10年，在我服侍主的一些体验和学习里面，才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表面他们的情况不是他们真实的情况，你所看见他们不是他们真正的情况，你所看见他们的里面有许许多多隐藏的眼泪，隐藏的痛苦，隐藏的挣扎，隐藏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很清楚地看见，我也希望一开始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负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交通。从1973年我跟我那人第一次到美国来，我这下面这个分享呢是提到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些情况哈。当我们从台北坐飞机在 Honolulu 待2-3天之后，我们到了洛杉矶。当我们两个人从这个Terminal Building 出来的时候，接我们的朋友在外面接我们，一看到我们两个人从里面出来，讲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10几年我都没有忘记。他说：“李弟兄，我在洛杉矶接传道人，已经接了不知道多少个传道人。他说你们两个人是最有见证的。”哇！我跟他一讲，我整个人都乐得不知道，这个时差都忘记了。你知道，一个人夸奖你，你一定会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某某人，为什么我是那么有见证呢？”他说：“我接了那么多传道人，都是接孤家寡人，只有接你的时候是接了夫妇一起来。因为那一次我们在美国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在各地领一些不同的聚会，那么很感谢主，按照我们的财力，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走。”但是感谢主，主感动了在美国的一对夫妇，他们特别为师母预备了一笔旅费，所以那一个见证可以说是金钱买来的，那个见证可以说因为有财力而带出来的，这实在很不好听，不过那是事实，那是事实。但是感谢主，今年1987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昨天晚上我们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 一字排开坐在台上的这些讲员，这一次几乎都带了他们的贤内助来。我不晓得王教授有没有带来，我是也有这样。所以差不多这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讲员师母都带，都带。林弟兄不要讲，林师母带，啊，邵弟兄邵师母带，滕敬辉牧师滕师母带，吴长老吴师母带，小弟太太也在，那么何广明弟兄何师母也在，王教授王师母也在，徐华医生我今天看到两人坐得很靠近也在，而且他们也坐在全场的最中央可以被 spotlight 照到的地方。能不能够说这是个偶然呢？我不相信，我相信这是这一次，我也许特别敏感，因为要讲这个专题。我觉得在中国教会里面，如果在美国东岸这个聚会有任何代表性的话，我希望这是华人教会一个新的突破。你看 Billy Graham 上山下海任何地方，他的太太一定坐在旁边。那我不是说要很肉麻，两个人好像一定要在一起，然后他监视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正面的见证是今天中国教会所需要的。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吗？我不知道17届是不是如此，16届是不是如此，15届是不是如此，我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很明显的看见神在这里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另外一项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14年在台湾校园传系侍奉，1977年主把我们带到美国的东北角，躲在那里有10年的时间，在那里学习牧会的工作。我们实在感谢主，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负担，我刚才已经提了，是生活方面。如果生活方面更具体一点呢，是哪一方面呢？就是婚姻家庭这一方面。过去这10年我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变成一种负担，交通在各位的当中，请你们带回去。如果你是传道人，如果你是在教会负责，我希望你能够很认真很严肃的思想这件事情，特别是你有机会在圣坛上面向着年轻人替他们证婚的时候。过去的10年我非常非常的看重婚前的辅导。弟兄姊妹，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我不是说亡羊补牢不重要，我不是说事后来弥补不重要，但是防患未然也许是更积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过去的10年来，我慢慢慢慢在那里发展出一个15堂15个 session 或者15个 hours 15个钟头的这个婚前辅导。我实在求主让今天中国教会看重这件事情。这里有许许多多天才新郎天才新娘是牧师给他们定，你要结婚吗？来，到时候啊，怎么站怎么走怎么走都解决了一些问题就解决了。但今天我们需要本着圣经把婚姻的教导给这些人。弟兄姊妹，这是很需要的。感谢主，在过去的10年来，在中国教会的圈子里面有许许，特别是文字工作，我们看见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书开始出笼，但是我们盼望这些书不只是出笼，而且能够派上用场，能够派上用场。所以第一，在过去10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整理帮助这一些婚前辅导。很多人问这些传道人，你证婚的时候如果有非基督徒来找你证婚，你证不证？那我一定要问他，你的意思是什么？是两个都是非基督徒呢，还是男的是基督徒女的是非基督徒，或者反过来啊？他说啊，一个一个来好了。我先问你，两个都是非基督徒，你证不证婚？那么就回答他了。我现在不把答案告诉你们哈，那么有的人摇头，有的人不敢摇头，有的人斜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句话哈，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很多人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特别是传道人。你今天不证婚，你可以说很多大话，等到神把你放在那个地位，真是很难。因为你知道，你一拒绝人家，可能这一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永远被拒之于恩典的门外。有没有这个例子？我们有很多，我相信，哎呀，我的亲戚是这样，哎呀，我的姐姐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不进教堂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跑到教会里面醒牧师，因为他喜欢那个气氛。因为在美国除了到教会没地方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来找你，他来找我，那你怎么回答他？那么也许很多人到最后的答案说不啊不啊，那这个长话短说，中间很多长话，你们不要很快的下结论说这位李弟兄说这个不证婚，就是不证婚，我里面有一些故事，这个我们今天不提。那么好，如果你两个都就是非基督徒，你不跟他就那一个是一个不是怎么办呢？那么尤其呢是的那个又是在你们教会还蛮热心的，只是你自己不好哈，你没有好好在教会里面介绍，就他在外面找了一个，或者被外面的找走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在我过去的经验，有这一个15堂的婚前辅导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来，你要我证婚吗？来，你来上课。第一堂课是讲信仰。第一堂课你已经信了，我也跟你讲信仰。在还没有信的人，我是从直的角度来讲信仰；已经信的人，我是从量的角度来讲信仰。你懂我的意思吗？哥林多后书我们常常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们常常把这节圣经看成直的不一样，这是信的，这是不信，我们不能同负一轭。但是我们也常常可以用量的角度来看这节圣经。一个是很信的，一个是靠近不信。你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负轭也是很困难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人一天到晚祷告会也去，这什么诗班练习也去，什么主日学也去，什么聚会都去，而且奉献一大把一大把的奉献。那另外那一半呢，他也不愿意参加聚会，他礼拜天就够了啦，奉献那么一点点这就行了啦。我告诉你，你都是信的，但一个很信，一个靠近不信，这是叫做量的分别。所以当我第一堂第二堂前面两个小时跟他们提到信仰的时候，那么我总是希望把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不愿意一来就拒绝他们，我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我证婚，我就要证主要我证的婚，我不能证你要我证的婚，因为我是主的仆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感谢主，有人因此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信主。在 New Jersey 就有一对，我下来跟他们证婚，因为那位做新郎的一直就没有信主，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经过了婚前的辅导帮助他，感谢主。但是我一直提醒他们，就说千万不要为婚姻而信主。好了，这个就难了，不过这个难的是他不是我，真的很难。他要信主，他不要信主，到底那个动机是为了婚姻，为了妻子，还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多谈，我只是把一些原则跟大家提。第一个，婚前辅导；第二个，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看重家庭的辅导。那么这个要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故事跟大家分享，不过我现在节省时间，我就不多提哈。那么第三项呢，我们在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里面开了这一班婚姻与家庭，婚姻与家庭。那么我们鼓励夫妇都来参加，而且鼓励他们来了不可缺课，而且鼓励他们来的时候要做功课。我们有一本教科书，我也许今天我会到你们的书房，我请他们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订，我去看了以后，如果下一堂可以跟大家介绍那本书。那么我也希望在教会里面开始着重这一方面，有系统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今天希望接受这个地方大声疾呼的，希望今天华人教会看重这件事情。今天有许许多多在这一方面变成教会的漏洞，变成教会的缺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这一次呢，我盼望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跟师母两个人有6堂课跟大家一起思想。第一个， 神心意中的婚姻，神心意中的婚姻。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堂。那么我们道会的安排呢，是早上只有一个小时，下午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有些我们若上午讲不完的，我们会弄到下午，放在下午。第二个呢，是讲到夫妻之间说与听，这是 communication 沟通的问题。那么我会特别在今天下午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为什么在那么多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大题目的这种前提之下，我们选这六个题目。因为我们觉得这六个题目目前对我们来讲，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要讲，大概这是我们负担比较重，但是一堂要把这个都讲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希望尽量的讲，而让弟兄姊妹能够举一反三，或者我们在吃饭的时间，也许大家可以有机会多有一些问题的一些沟通。明天早上我们讲到夫妻之间吵架的艺术。我以前讲这个专题的时候，讲到这里我会说，我没有看过不吵架的夫妻。我现在稍微 modify 一点，我不是这样讲，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很少看到没有吵架的夫妻。因为我有一次讲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不吵架的夫妻，散会以后到门口有一对老夫妻就抓住我，说李弟兄，我们没有吵过架。哎呀，我很不好意思哈，因为我在台上讲的斩钉截铁，我从来没有看过没有吵架的夫妻。那么从那次以后我就改了，我说我很少看到没有吵架的夫妻。那次是一个夏令会，也是个夏令会，那天在门口跟我讲的是太太，过了两天在吃饭的时候，先生告诉我，李牧师，他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两个都讲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不吵架的夫妻，或者说我很少看到不吵架的夫妻。既然吵架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有一点太过分。不，既然吵架是我们常有的现象，或者是一些偶发的事件，我们希望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从积极正面来看，帮助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明天早上很精彩，我要向大会要求，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这个教室另外可以用，因为在第四堂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分男女，谈到夫妻之间和谐的性生活。我提到这些重点呢，都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跟弟兄姊妹做辅导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当然你要讲到夫妻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是不是都是结了婚的人来参加的？还没有结婚的举手。好，请放下，请放下。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啊。我们讲到明天下午的这一堂分开，不是说别的原因，是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还是请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这个叫做未雨绸缪。然后第五呢，我们提到两代之间，那么两代之间呢，多年来也一直是我们发现婚姻的一些暗礁和问题。其实后面这两个字呢，只是为了要押韵成四个字而放进去的，很少看见越是有问题的。不过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讲的是 in-law 的问题，不是 out-law 的问题。婆媳越序啊，然后最后一个呢，两代之间养育与教育，就是怎么样教养下一代。那么我再说，原谅我再说一遍，我们今天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实在我们只能够点到为止。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进一步的举一反三，或者以后更深的涉猎一些这一方面的书，我们来看。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这个神心意中的婚姻。那么到底这个婚姻是怎么回事呢？等一下我要请李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点他在正面的这一个。今天有很多人说婚姻是什么？是爱情的坟墓。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哈佛大学建筑系当老师，那么他很会画卡通，那么既然在教会里面有这种人才，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啊，我也是顺便提醒教会弟兄姊妹哈，千万不要以为你学一样东西不能派上用场，都可以派上用场。所以这一次临时我请他跟我画了一部分，我没有办法把六堂通通的一些这个，所以只是一部分。那么今天有许许多的人认为爱情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到了婚姻举行的时候，我们的爱就终止。我个人同意这种说法，某一种爱到了一个阶段是要停止，从那个时候开始另外一种形态的爱，或者把原来的爱给它升华，原来的爱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这里有它的这个真理在。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发现婚前的爱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爱，或者大多数或者有一部分是不着边际的爱。那么这一点我想请大家特别在听的时候要注意。今天有人说家是什么呢？我在这个7月4号我们教会的夏令会，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家庭是天堂呢是地狱。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一样东西可以用两个极端的形容来形容同一件事情？请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用那样极端的比喻来比喻它？到底家是不是一个地狱？这是他画的，我只是把这个，我只是把 idea 告诉他，然后他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 IQ 来替我画的，恨不得把他毒死。那么为什么家会变成天堂和地狱这样极端的这样的一种比方呢？我最近尝试着做一件事情，用家庭的专题来传福音，开布道会。我再说一遍，我最近尝试着用家庭的专题来传福音，来开布道会。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好像大家都知道信耶稣上天堂不下地狱，哎呀，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天堂吸引我，地狱吓唬我，赶快信耶稣。有一天我传完福音以后，有一个太太跑来告诉我，她说我要信耶稣，她说我要信耶稣不是要逃避将来的地狱，是要逃避现在的地狱，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因为她的家就是个地狱。感谢主，这位信主了，后来把她的丈夫把她的先生也带信主。家不是一个地狱。婚姻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婚姻是一道墙，这边的人要爬过去，那边的人要爬出来，没有结婚的人一头就撞进去，人生的目的就是结婚。我活到今天30几40岁还没有婚姻，到底怎么回事情？婚姻是一道墙，这边的人已经头破血流了，要爬出来，但因为墙太高，两边都看不见，要出来的人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他要出来，但是在外面的人的一昧就要跳进去啊！我不知道是哪边是结婚的，哪边是没有结婚的。家者家也，木字旁一个加减的加。结婚对我来讲是一个限制，结婚对我来讲是个捆绑，结婚对我来讲好像麦克风一样，让我不能够乱动，因为动到某一个地步就失去功效。在以前台湾台中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证婚的时候读了创世纪里面一句话，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是江西人，音有一点，广东人说讲歪掉。他说 先看那人独居不好，就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同意那句话，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记得吗？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夫妇需要慈神爱所。你没有那个慈神爱所，你说我自由了，神的儿子叫你自由才是真自由。你今天追求的世界的许多的自由，那是假的，是空的。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我想我的时间已经相当超过了，现在接下来我们应当听一些正面的，到底在神心意当中的婚姻是什么。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李师母。
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刚才李牧师给我们看到，
对不起，后面听得到吗？对，
刚才李牧师给我们看到一些漫画，看到今天世界上的人对婚姻的看法。我们为了准备婚姻与家庭这样的专题，我们看了数百本的书。那么在这些书里面，中外的专家对婚姻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好像最近有一本书上，他就讲到婚姻好像什么呢？婚姻好像一个鸟笼，在笼里面的鸟想往外闯，笼外面的鸟却很想往里面去。所以婚姻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圣经，神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知道婚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那六天里面开始的。当神用六天来创造宇宙万物，到第六天把人男人造完了以后，神说了一次，唯一的一次，就是刚才李牧师已经提到的，在所有的创造里面有一样不好，是不是？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后来神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等他造了女人，他设立了婚姻以后，神才看一切所造的都是美好。所以我们我今天事实上要读很多的经文，但是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是用一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22节到26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设立的婚姻，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心意中是怎么样的婚姻呢？22节到26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单单读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这段经文，以及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所设立的婚姻第一个特点，神看婚姻是美好的。因为神看婚姻是美好的，我们人就不能够把它丑化。但是我们发现今天世界上的人把婚姻看成枷锁，把婚姻看成是地狱。我们甚至可以发一张纸条给每一个人的手中，请你用一个字来描写婚姻是什么。我相信答案是非常的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婚姻，他用一个字描写，用英文的话 happy 或者 happiness， 或者说是 blessing， 用一个字。但是也可能用一个字描写 frustration 婚姻，hell 地狱。用一个字来描写的时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描写。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就发个单子是给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我说你们对于家的看法是什么。当我拿到这些答案的时候，实在非常的惊奇，就是这些大学生他们对家对婚姻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不同。 我们不能丑化婚姻，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在北美洲，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制度示威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文化，不要说是北美洲，欧洲也许比美国更加的严重。你会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对婚姻失去信心，对婚姻看成是一个丑陋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年轻人就流行说，我们可以相爱，我们可以同居，但是我们不需要结婚。尤其在这里做父母的，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担心？我们需要给他们正确的教导。在神的眼光中，婚姻是美好的，因为神所创造的，只有当他造男人独居的时候，他说不好，等到他把女人造好，而且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神把他们两位结为夫妇，把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设立了以后，神就看所有的都是美好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节圣经节在圣经上出现了几次？同一节圣经节，同样的句子，全本圣经出现四次，创世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以弗所书。所以我们会发现神何等的看重他所设立的这个美好的婚姻。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也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节，是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情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心意当中，婚姻是神圣的，因为婚姻是要尊重的。特别提到在婚姻当中夫妻的性的关系，他特别提到床也不可污秽，这个床是讲到夫妻的性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是苟合行淫，神要审判。所以在婚外或者婚前，任何的性行为都是神要审判，神看为不许可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婚姻是神圣的，是不容玷污的。可惜在今天的世界，在今天的文化，尤其是在北美洲，当我们看到所谓的性开放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违背了在神心意当中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看法，正确的看法，不但是带给我们的教会的年长的人，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要让他们看到婚姻是美好的，而且让他们看到婚姻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所以不容我们将它丑化，是神圣的，所以不容我们将它玷污。第三个地方呢，也许也就是跟刚才这个创世纪一样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里，是根据主耶稣帮那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离婚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用创世纪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所设立的婚姻来回答这些人。那些人问耶稣说，摩西说你可以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休妻，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马可第十章第八节，耶稣解释这句话，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婚姻的第三个特点，婚姻是终身的，婚姻是终身的。有一位婚姻的专家在美国非常出名，叫 Norman Wright， 他特别提到什么叫做 marriage。 他提到 marriage is the total commitment of the total person for the total life， 是一个 total commitment， 是一个全然的尾声，而且是怎么样呢？是 of the total person， 是一个全人的尾声，不但是 total 的 commitment， 一个全然的委身，而且是全人的委身，而且是 for the total life， 终身的委身。所以婚姻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在婚姻的里头根本不可以，不容许我们提到离婚这两个字，根本不但不容许我们提到离婚这两个字，也根本不要想离婚这个念头。在神的眼光中，婚姻是终身的委身。那么这个终身的委身的时候呢，主耶稣还继续讲说，所以夫妻二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所以他们 no more two but one， 在英文就是说 one， 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数学在这个婚姻的里头是不太一样，一加一呢是等于一，或者说一乘一是等于一，更加的有意思，不但是合数学的原则呢，也更是合这个婚姻的真正的意义。这个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婚姻的专家叫 Dr. Charles Sell， 他讲到一句话，他说 Marriage is like a blender， 就是一个我们家里都有 blender 啊，当你把东西放在里头的时候，整个都搅拌成一样东西了，所以是把two person 把它 blend together， 把它完全的合在一起，所以你分不出谁是谁。所以在婚姻的里面是二人完全的合一，在既然是完全的合一呢，所以在他们两个人中间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婚姻是完全的合一，是一个中间不能有第三者。当我们讲到英文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个 leave and cleave， 那个在希伯来文呢，那个联合这个字是 glue， 这个字是把他们两个人粘在一起。如果已经完全粘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撕开，你如果要把它撕开的话，硬要把它拉开扯开的话，这中间必然造成伤痕，绝对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两个，因为他们已经联合，那个不是普通的联合，是用很强力的强力胶把这两个人粘在一起。所以既然粘在一起呢，他们是合而为一，在他们的中间绝对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一想第三者的介入，很容易就会想到是异性，大概是有外遇，这个也是很可能。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到这个第三者也可能不一定是外遇，会是什么呢？会是有的时候是儿女，对不对？儿女变成第三者，在很多北美洲的家庭就是父母变成第三者，有的是金钱成为第三者，还有呢事业变成第三者，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热心侍奉也会变成夫妻当中的第三者。所以单单谈到第三者的这个题目就是一个大题目，怎么样来面对第三者介入我们的婚姻。而且很多的时候第三者出现我们还没有感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拼命在忙孩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那个先生以前回家的时候都是太太我回来了，现在回来说儿子在哪里呀，那个第三者是慢慢的进来的。等到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们的羽毛丰满，他们飞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我们两个人曾几何时没话可讲，我们两个人曾几何时已经像陌生人一样。真的是婚姻里面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第三者的潜入。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婚姻是完全的合一，两个人是 total commit to each other， 你完全不能够让第三者介入。就算第三者是这么重要，是你的学位也好，是你的事业也好，但是还要把配偶放在 first priority， 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最重要。如果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而是成为一个人，而这个一里头不完全的话，这个一不能够再去帮助其他的。你不先成为好父不先成为好丈夫，不可能成为好父亲，不先成为好妻子，不可能成为好母亲，不先做一个好妻子，也不能够做个好媳妇。 不先做一个好丈夫，也不一定能够做个孝顺的儿子。所以在所有我们其他的家庭的关系以外，如果我们是夫妇两个人的基本单位，我们不能完全的合一，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其他人生的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其他人生的各样的事情的面对。那么另外一处圣经节呢，是在箴言书第二章。箴言书第二章里面有一节圣经节，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但是却是对婚姻给我们看到，实在是神这样看这个婚姻，而且这个也跟马可福音跟创世纪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节第二章十七节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在这里给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讲到淫妇，就是那些不贞洁的妇女，她是怎么样呢？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对于婚姻的看法是，婚姻不但是两个人立约，更是向神立下盟约。很多时候人会忘记彼此所发的誓言，在结婚的时候说，不管是健康的时候，是生病的时候，是顺境是逆境，我都要一生的爱你，我都要一生的顺服你，直到死把我们分开。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在圣坛前面说过这样子的话。人会忘记自己所发的誓言，但是神不忘记。因为这里说，他说这一个人是离弃他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婚姻问题是因为忘记